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China Traffic Radio。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博士联长城汽车四 S 店总经理赵宝忠。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开车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上场不惧挑战，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上次和老同学聚会喝的芝生酒真不错。
可不嘛，
9年老酒做基酒，品质就是不一般呢。哎，你也订购几箱，公司招待客户用。
好嘞杨总。
对了，现在云听上好像还有买二送一的优惠，
年底用酒需求大，要不先订5箱？
订10箱吧，还能送5箱。
明白，我这就去下单。
芝生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12年老酒勾调，4位品酒大师品鉴认证，央广优选，匠心出品。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芝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现在上云听 APP 搜索芝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2瓶送1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芝生酒，一键下单送到家。
卓越技艺，超群服务，梅赛德斯奔驰服务技能大师赛亚军团队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奔驰北京极光星辉高端奔驰车主的选择，服务热线010-8474-7888。
我是大迪，想带你去听七杀的鸣笛。
我是小雪，想带你去看长白山的飞雪。
我是凡科，想带你去感受阿勒泰的每一刻。
我是光光，想带你去追寻北极的第一道极光。
我是大明，走，世界那么大，一起去看看。
我们在小红书等你哦。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出去玩，加入我们吧。
中国出去玩。
觉得冬天难熬，寒冷又枯燥，
别急，可以和我们一起去西沙群岛啊。12月岛上温度27度，带上短袖可以看果冻状海水和透明度极高的玻璃海。
都说西沙归来不看海，从此马岱是路人。经过10几年的考察试航，西沙群岛旅游线成熟又好玩。
自驾海南小众旅游线，看火山海岸，登巨型游轮，打卡西沙群岛祖国最南端，
看西沙老渔民生活，在岛上打沙滩排球，举行难忘升旗仪式。
快来吧，中国交通广播高口碑旅行团自驾加游轮，6天5晚高度纯玩，12月10号出发，央广主播大迪带队，
海口集合，全国听友都可报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线路详情，抓紧报名抢位吧。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了，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China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4年11月29号星期五，农历10月29，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球首列机场跨座式单轨列车下线，一大批新能源车将在今年结束8年质保期，换电池还是换车成了难题。低空经济火热，催生无人机驾照培训考试忙。首批有6个省份，文旅部开展研学旅游基地品质提升试点。一起来听交通。
听交通。
11月28号，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单轨捷运系统车辆在重庆中车常客公司下线，这是全球首次为机场捷运系统量身定制的跨座式单轨解决方案，开拓机场捷运新模式，为山城轨道交通再添亮丽色彩。28号上午，机号为 B657T 的国产大飞机 C919 执行 MU9002 调机航班，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抵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正式加入东航机队。这是东航作为 C919 全球首发用户今年接收的第5架 C919 飞机，也是东航 C919 机队的第9架，更是全球第一架具备客舱局域网服务功能的 C919。 该服务通过国产设备提供，能够为旅客创造更加丰富灵活的机上娱乐体验，让坐着国产大飞机连 WiFi 打游戏看电影成为了现实。在这架 C919 上设置了客舱局域网提示标签，旅客可以根据提示搜索并且连接无线局域网热点，进入到局域网平台看电影玩游戏。而据介绍，这一客舱局域网服务下一步将陆续扩展到东航 C919 机队的所有飞机。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11月28号，由中铁14局承建的京唐城际铁路北京地下段路基附属结构施工全部完成，也标志着京唐城际铁路北京地下段即将进入到轨道工程施工阶段，进行道床板和轨道铺设，为全线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待京唐城际铁路北京地下段完工后，从唐山站可以直达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对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升区域整体经济竞争力，服务地区群众便捷出行具有重要意义。今年12月2号是第13个122全国交通安全日。日前，公安部、中央网信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司法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决定自即日起至2025年底，以文明交通携手共创为主题，共同组织开展第13个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将组织开展第13个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深入推进源头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城市交通出行综合治理、高速公路交通安全严管治理、农村地区交通安全强基治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 要强化网络空间交通文明培育，加强文明交通正能量传播，广泛汇聚遵法守规向上向善力量。要统筹推动文明交通理念融入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活动，切实提高社会交通文明程度。要指导中小学校定期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要组织交通安全专题普法讲堂，引导群众树立法治观念，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继续关注，进入十一月，黑龙江省迎来大到暴雪天气，省内多地持续降温，供暖企业燃煤需求量不断攀升。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加强煤炭运输保障，助力百姓温暖过冬。十一月份以来，绥化车务段煤炭卸车6736车，44.6万吨，全力满足供暖企业燃煤配送需求，为百姓温暖过冬提供保障。绥化车务段管内绥化、庆安、铁力、海伦、北安、五大连池等市现17座供暖企业燃煤运输配送任务，年到达量610余万吨。为保证供暖燃煤配送安全高效，他们精准对接管内17座供暖企业的取送需求，根据燃煤列车到达时刻，预先确定接车线路，提前沟通企业，做好卸车准备，组织绥化、北安、铁力、海伦等10个车站做好燃煤配送工作，确保燃煤列车第一时间解编，第一时间取送，保证燃煤配送的安全快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接下来一起听热点。
听热点，
多部门此前发文要求，2016年底新能源汽车电池等核心部件实施8年或者12万公里的质保期，这也就意味着今年大批新能源汽车进入到了脱保期，很多车主也遇到了动力电池衰减明显的问题。那此前浙江义乌一位电车车主就晒出了高达22万元的电池更换报价单，换电池还是换车成了问题。一方面更换电池的成本很高，那想换车，车商二手回收的价格又很低，大规模的过保换电真的来了吗？过了质保期，到底选择换电池还是买新车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带来的报道。
江西的车主杨先生遇到快要更换汽车电池的困扰，他咨询了当地 4S 店和维修机构，但高昂的价格和服务质量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像我买的新能源电车呢，开了有7、8年了，现在衰减还是蛮厉害，特别到冬天以后这个动力就下降。现在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出台相应的政策吧，能够更换电池，毕竟一块电池也挺贵的，像电动车电池我的车起码要8万多。像现在国家呢也有以旧换新的政策，如果说电池的价格过高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干脆就直接换辆新车嘛。
换电池价格高，那维修呢？二手车鉴定师肖成表示，电池组只要是拆过的风险会比较大，这也导致去了售后都会建议车主进行整体更换。
肯定不一样的呀，而且拆过的电池组它要匹配的呀，它如果不匹配的话，后面出问题的概率就会更大。电池我们有设备嘛，我们检测出来单个的电池电压一般都是3.2到3.6，修过了之后它可能到时候电压就会经常容易不稳。
现在不少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折扣大，车龄越长的二手车，车商要么不太敢收，要么就给出很低的价格，导致市场流通性变差。西安一位从事二手车交易的业内人士张先生表示，当前老旧新能源汽车在二手车交易市场流通情况不容乐观，电池的健康状态更直接影响新能源汽车的二手售价。
现在就是如果续航缩短，好多人就面临着要换电池，就是没人买，要么就是便宜，你要是价稍微一高就不要，我们收的话基本上接近于报废价。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稍后我们进一段资讯，资讯之后欢迎您再次回来。
大家好，
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城市的车水马龙展示着喧嚣与活力，但也映照着人们的忙碌与心酸。生活的压力是否让你喘不过气？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但每天总有个声音在早高峰陪伴你。
代言
也许你只听过大明脱口秀线上版本，可能你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次你可以亲身感受现场的火热氛围。
大明脱口秀，
大明脱口秀门票现已开售，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脱口秀即可购票，四个主题九场演出等你来线下相聚。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哎，好啊好啊。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哎，好球！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接下来您将听到国家医保局消息，不得以医保总额限制等为由影响药品进院。市场监管总局对河北、江苏、江西查处整治制售假冒伪劣羽绒制品问题实行挂牌督办。马上进入听社会。
听社会，
在低空经济火热的当下，无人机飞手正在成为一个热门的新型职业，无人机培训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我们一起来听陕西台记者杨涵、刘新宇带来的报道。
会转没问题，注意高度。
在西安航天通用机场内，无人机教员正在给学员们上实操课。刚刚大学毕业的高翔正在这里进行多旋翼机型的驾照培训。在低空经济火热的当下，无人机飞手正在成为一个热门的新型职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学员高翔：
测绘啊，还是调用和巡检这方面，人才还是需要挺多的。先把这个考完以后，然后去做一个巡检的工作，提升竞争力吧。
高翔说，他大学的专业就是无人机应用，为了更加专业，他在这里报名参加培训和考试，希望取得无人机执照。 据该培训机构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参加培训和报考的人数明显增多，不少都是从外地慕名而来。扎堆考证的背后是由政策、就业需求和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西安某无人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耀华，
从去年的200人，截止目前的话，已经增加到了400人的这样一个培训需求，并且学员对于这个培训的一个要求的话，也从最早的取证、简单的取证，上升到了我们对他们的细分领域的进行一个培训，更加专业化一点。
记者了解到，西安航天通用机场也是将通航产业链和低空经济企业聚集起来，成为整合通航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的平台。西安航天通用机场管理有限公司运行负责人贾敦，
无人机培训这一块就是这一两年来增长的幅度非常大，目前我们机场已经有7-8家无人机培训的那个单位了。低空经济的这个应用领域，更多的企业在这里面看到了他们的那个发展的前景，看到了他们的那个市场前景，会对各行各业很多工作岗位进行一个升级式的一个改变。
听出行，
国家医保局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4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工作，并且公布了新版药品目录。在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强调，在谈判协议中明确了企业对于挂网、配备、信息报送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强化配备和供应情况监测，确保药品可及性得到提升。国家医保局还要求企业在目录落地前全部落实药品追溯码，实现全程可追溯，为加强监管、维护基金安全打好基础。此外，2025年1月1号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自正式实施后，定点医疗机构原则上应于2025年2月底前召开药事会，根据2024年药品目录及时调整本机构用药目录，保障临床诊疗需求和参保患者合理用药权益，不得以医保总额限制、医疗机构用药录数量、药占比为影响药品进院。再来听一则关于无证醉驾肇事的消息。就在11月24号中午，一名男子驾驶小汽车在荆州交警二大队辖区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涉嫌逃逸。目击者举报该男子有酒驾行为，二大队指挥中心迅速通过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全程布控此车辆。当发现车辆已进入三大队辖区时，二大队立即请求三大队协助拦截。三大队十中队民警、辅警根据提供的行驶轨迹，迅速在三湾路与奥体路交叉口附近查获了逃逸车辆。而经过简单的询问，十中队民警将案件移交给随后赶到的二大队事故中队。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该男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256毫克，涉嫌醉驾。血检结果也证实其确属醉驾。该男子别某，其驾驶证已经被注销。他当天中午和朋友喝酒之后，自认为可以驾车，结果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车辆的引擎盖和左侧车门受损严重，而他自己也是晕晕乎乎，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别某因为无证醉驾且血液酒精含量超过了每100毫升150毫克，并且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将面临加重处罚。他涉嫌危险驾驶罪，并且可能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对方车辆和驾驶员的所有损失费用。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尽管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仍有人心存侥幸，酒后驾车导致意外发生。 宣称有提高免疫力、美容等功能的人体胎盘素，近年来成为了网红产品。不少呢，有朋友啊是通过海淘的方式去邮寄携带入境。那最近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就查获了一批非法入境的生物针剂。来听南京台记者上官苏卷还有索静带来的报道。
南京禄口机场海关旅检一科科员刘才万介绍，近日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对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异常。经查验，这名旅客携带了人体胎盘注射液，这属于海关严格监管的生物制品。
经开箱查验，发现旅客携带100支人体胎盘素注射液，每支约2毫升，入境未申报。当事人自述，上述用品主要用于美容、抗衰等。人体胎盘素属于生物制剂，是海关严格监管的。目前我们已按规定对该批物品暂不予放行。
海关提醒，人体胎盘素制品含有人体胎盘绒毛分解物成分，未经检疫或没有合法手续的，可能携带艾滋病毒、肝炎、梅毒等病原体，存在较大生物安全风险。对非法入境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海关将依法截留，做退运或者销毁处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还原火焰蓝救援现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展现中国消防正能量，就在火焰蓝进行时。
欢迎进入火焰蓝进行时，今天跟您说一说发生在浙江嘉兴的案例。前不久的一天早上，嘉兴海宁市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求助称海宁市一家服装厂有工人的手不慎被卷入机器，情况危急，急需救援。接警后，大队指挥中心立刻调派驱马桥专职消防队火速前往处置。到达后，只见一名30多岁男子，其左手手掌牢牢地被卡在多功能炸光机的滚筒之下，完全无法动弹。根据现场工友讲述，当时该男子正准备把布送进机器滚筒里，一时不小心手被一起卷了进去。工友发现后，马上关停了机器，但手已经卡在里面出不来了。情况紧急，在确认机器电源已被切断后，消防员当即开展救援行动。首先与车间技术人员进行沟通，详细了解机器的结构，随后利用撑顶器稳稳地拖住下方的大滚筒，接着又使用扩张钳扩大两个滚筒的空间。
然后这个设备螺丝就这两个了，是吧？
这个已经爆了。
螺丝就这两个了，是吧？
就这两个
了。是，这超量嘛，快嘛。
那不是要是。
经过约10分钟紧张而有序的救援，该男子被困的手终于被取出。随后，男子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并无生命危险。
人员已经救出来了，然后上救护车送到医院了。
我们也提醒，在作业时一定要按照规程规范操作，避免发生意外。遇到紧急情况，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以上就是今天的回蓝警示，我是宗瑞，感谢您的关注。
火焰蓝进行时，由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国家消防救援局共同制作。
气象信息。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五。关注寒潮收尾，气温回升。本周末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我们具体来说，随着寒潮收尾，再加上天气晴朗，有利于光照加热。那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2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将呈现回升趋势。那么29号，也就是从今天之后呢，各地的最高气温将陆续是从偏低转为偏高状态。那北方最高气温的高点多是在11月30号到12月1号，而南方呢是在12月1到2号。届时最高气温10度线将北抬到华北中部，而在南方多地呢，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达到20度以上。像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就是快速回升到14度左右哈，要高于常年同期平均气温7度的水平了。好，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马静静，播音唐琪，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一家更新更潮更时尚的家居馆面向996听友派发伴手礼啦！坐落于北京九仙桥地区的厚米整装生活馆推出3天就能翻新厨房和卫生间的家庭局部装修服务了，花费差不多，时间却大大缩短到只要3天就能完工并且投入使用。导航厚米生活馆，来看看3天就装完的厨房卫生间完工实景吧。具体可详询010-6651-5166。
如果您计划装修房子，但就是想装出不一样的感觉，那就在做装修决策前一定要来更潮更时尚的厚米生活馆看看。这里没有模式化的样板间，没有搭配好的成品案例，只有比想象更时尚的生活情景展示空间。每一个空间相对独立，您可以像回家一样随便做，更不用担心被价格劝退。拨打010-6651-5166，时尚整装套餐立减20000元，全场奢品系列家具立享7折特惠。010-6651-5166。
另外，即日起，厚米生活馆面向996听友派发价值100到400元不等的精美伴手礼，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拨打6651-5166，赶快预约。
抢到了抢到了我抢到了
啥啥
抢到了抢到了我、
哎、你先别颠了，抢到什么了？
我抢到大明脱口秀的门票啦！
啊，第一场的，谁的青春不懵懂，我就没抢到票。
那后面的三大主题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哦，他们分别是收手吧努力，外面全都是命运，公司就是卷饼摊，不是卷王就是饼王，还有谁的中年不蒙圈。
好难选啊，每个主题都不想错过呢。
哎，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当然是都要啊。
那我赶紧抢票啊，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脱口秀。
好位置有限，先抢先得哦。
都是低调，大可不必，
表达才是真谛。
具体开放买场次回复脱口秀了解哦。
时间2024年12月10号，地点黄海南旅游公路西海岸和西沙群岛，人物央广主持人大迪，活动本年度收官之旅西沙群岛旅行团。
起因，这是中国交通广播听众好评度极高的口碑团。经过6天5晚海口集合，自驾游租车安排，走环海南旅游公路西海岸，看长江棋子湾最美日落。
乘坐巨型游轮登陆西沙群岛，感受细白海滩和最美多彩玻璃海岸，见证红旗在岛上冉冉升起，共同宣誓守护西沙。
我是大迪，据说西沙群岛每10万人里才有1人去过。12月和我一起出游，体验这条且看且珍惜的旅游线。
现在报名了解详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抢位报名啦。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运动不负热爱，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4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5.32亿人。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达到950万左右，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车载音视频功能逐渐成为汽车行业的焦点，车辆里的视听消费场景日益多样化，但也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服务行为。 去年八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载音视频管理的通知》，并于今年九月开启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为什么国家要强制安装车载无线广播接收模块？传统广播有何独特优势？强制性国家标准何时能够落地生效？本期交广会客厅邀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宇教授，和我们共同关注规范车载无线广播，守护应急安全生命线。
交广会客厅提纲振领。
2024年11月1号起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应急通信、应急广播保障体系，加强应急通信系统、应急广播系统建设，确保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通信广播安全畅通。由此可见，无线广播是突发应急状态下确保民众迅速有效接收权威应急信息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极端天气和灾害事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推出的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规范国产进口汽车配置无线广播接收模块，保障无线广播的公共服务功能。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那当前呢，汽车行业也正朝着智能化的方向不断的发展，也推出了比如说像智能驾驶啊、语音识别啊、网联服务这种多功能啊。那么在无线广播接收模块装载之后，传统广播是不是有可能和其他的智能化功能进行一个融合发展？
我觉得其实加装之后呢，它应该也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排他的。这我们只是做了一个加法，并不是要做减法，把原来的减掉。而且呢，随着这个其实网络技术在发展，传统无线电的技术也在发展。因为我知道就我们学校其实都有一波搞技术的人在对于传统广播的声音在进行一些新的开发、新的升级，包括说可能在未来它就会有比现在这种更多的不只是场景应用，包括说它的信号啊，就现在一些技术弊端呢，它可能就会逐渐的克服掉一部分。那在这种情境下，我觉得随着人群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政策的变化，其实它可能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和可能。
你觉得网络辅助于无线广播，无线广播呢又可以辅助于
对
网络节目的发展？
对，它是会有一个相互辅助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往往就是相融相加，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说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其实事实上来讲，广播发展到今天它也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而不是说我谁就一定要 PK 死谁，对吧？ AM 电台这么多年了，它活下去也是有它一定的原因和理由的。
是存在即合理嘛，所以我们要打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我们主要的也是要服务美好出行嘛，这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一直以来的初心和使命啊。那我们从全球范围来看呢，许多国家早就已经意识到了车载无线广播的重要性，并且呢也出台了相关的标准啊和强制性的政策。那目前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系统的普及程度如何？有没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呢？
其实的话呢，在我们发文的同一天，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发了这样强制的，同样它也是要求必须有 AM 保留。那其实也不只是中国和美国，那比如说日本啦、欧盟啦，甚至于阿拉伯地区啊，它其实都有这方面的要求。那它在这方面就是从国家战略考虑，从这个应急考虑，从整个这种公益性，因为不管说是车企也好，还是说媒体也好，其实它都有一定的社会 公共责任在里边，它虽然不是说公益属性，但它有公共责任，对吧？我们每年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那这种就是能够保证大家在多种环境下获取多否源的信息，而且在多种技术条件下不成为信息的孤岛，那其实也是车企的社会责任之一。那像比方说我们的邻居印度，它其实已经不只是要求车，它甚至都从去年开始要求你要在印度卖手机，你的手机都得开通广播的功能，就是这种传统的 AM 还是 FM 记不清了，但是传统的广播你要有这个内置的。
是，这一点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因为手机你像汽车呢，就你开车的时候会用，那手机它是时时刻刻都是陪伴在你身边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它的应急属性也格外同样的重要。
对，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你会发现说手机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伴侣，你跟他接触的时间比你的家人你的同事都要更多。
这行国家标准主要呢是从车载无线广播终端规范了国内的汽车市场，也是国家加强车载音视频管理的一部分工作啊。那您认为为了营造更好的一个车载音视频的传播空间，未来我们各方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呢？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求，这个要求它其实是解决的技术标准问题，但是如果说要营造一个好的车载空间，只有技术是不够的，它一定需要内容，
对，
对吧？需要就是更加多元化的，同时呢有保质量有保证的。那之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就是说技术角度考虑，另外一个就是确实现在各方平台提供的这个内容其实是良莠不齐的，就是有确实还不错的精致的东西，但也有一些打擦边的啊，就是网络空间你下载的它有一些东西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内容观也是要考虑的。再有的话呢，其实虽然大家都看中了车载空间，看中了车联网，看中了车会未来给大家带来的很多红利，但是也要考虑其实它容量一定是有限的，无论是它可以接入的频率也好，还是说开车的人能够用于它不管是消费也好还是享受也好的时间空间，就这里边可能一些品牌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有更好的品牌，那还有的话就是你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那我接收到你的几率就会更大，因为是你可以覆盖到，那就是我这个车载空间里边我给你提供了这些选择，但最终的选择权可能还是保留在用户手里的，就不能说你给我装了18个台我每个台都要去听，可能我常听的还是有我一定的选择，那这个一个是习惯，一个就是你能够给我提供更好的，那不同的人群他可能需要的是会有所不同的，那不同的人群的偏好，那你想打动的他也会有所不同，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了解开车的人的需要，了解我们能够提供给他哪些更好的服务。所以传统媒体就包括说这种声音媒体也好视频媒体也好，它更多的时候我们说要有互联网思维，其实就是一个受众思维，一个就是这种分共享思维嘛，那你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愿意去接受，你还是要考虑新车的人，就我在车上需要什么，我在这个行驶的空间和独自享受的空间里更需要什么。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近日，中条22局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漳州市政府就深化合作展开交流。作为央企子公司，中条22局在闽南地区布局广泛，旨在推动漳州高质量发展。双方认同深耕属地、互利共赢理念。中条22局将继续发挥优势，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助力漳州城市建设与产业升级。目前，漳州市政府全力支持项目进展顺利、回款及时，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近日，中铁建设中原公司联合郑州市文旅局，在郑东新区科创文旅项目开展“冬送温暖到一线，凝心聚力促生产”铁军制慰问演出活动，韵味十足的唱腔、生动传神的表演，让工人们近距离感受到戏曲的魅力。中铁建设中原公司将继续推动文化下基层活动，进一步丰富一线工友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幸福感、归属感，为施工生产注入新活力。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难不成还有凉菜？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来喽。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去年八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载音视频管理的通知，并于今年九月开启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为什么国家要强制安装车载无线广播接收模块？传统广播有何独特优势？本期交广会客厅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宇教授，和我们共同关注规范车载无线广播，守护应急安全生命线。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呢是从车载无线广播终端规范了国内的汽车市场，也是国家加强车载音视频管理的一部分工作啊。那您认为为了营造更好的一个车载音视频的传播空间，未来我们各方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呢？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求，这个要求它其实是解决的技术标准问题。但是如果说要营造一个好的车载空间，只有技术是不够的，它一定需要内容，
对
对吧？需要就是更加多元化的，同时呢有保 质量有保证的。那之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就是说技术角度考虑，另外一个就是确实现在各方平台提供的这个内容其实是良莠不齐的，
嗯，
就是有确实还不错的精致的东西，但也有一些打擦边的啊，
嗯，
就是网络空间你下载的它有一些东西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嗯，
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内容观也是要考虑的。再有的话呢，其实虽然大家都看中了车载空间，看中了车联网，看中了车会未来给大家带来的很多红利，但是也要考虑其实它容量一定是有限的，无论是它可以接入的频率也好，还是说开车的人能够用于它不管是消费也好还是享受也好的时间空间，就这里边可能一些品牌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有更好的品牌，那还有的话就是你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那我接收到你的几率就会更大，因为是你可以覆盖到，那就是我这个车载空间里边我给你提供了这些选择，但最终的选择权可能还是保留在用户手里的，就不能说你给我装了18个台我每个台都要去听，可能我常听的还是有我一定的选择，那这个一个是习惯，一个就是你能够给我提供更好的，那不同的人群他可能需要的是会有所不同的，那不同的人群的偏好，那你想打动的他也会有所不同，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要更多的去了解开车的人的需要，了解我们能够提供给他哪些更好的服务。所以传统媒体就包括说这种声音媒体也好视频媒体也好，它更多的时候我们说要有互联网思维，其实就是一个受众思维，一个就是这种分共享思维嘛，那你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愿意去接受，你还是要考虑新车的人，就我在车上需要什么，我在这个行驶的空间和独自享受的空间里更需要什么。
是您认为啊，未来大概在多长的一段时间内啊，人们会慢慢的去形成，哎，我坐在车里打开无线广播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已经慢慢淡忘掉了这个习惯啊。那这一次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制标准，您认为要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慢慢的让无线广播回到您刚才说到的用户的视野当中？
嗯，这个其实是很难说一个时间的。那我觉得习惯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习惯的改变也不是一天两天，
嗯，
可能如果快呢经测试儿立刻大家就变了，那如果慢的话呢也可能真的只有看到了一些变化之后它才会变，所以很难用一个时间来衡量。
对，但是核心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是用户，那得用户者得天下，
对
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精准的把握住用户，这才是对于无线广播端也好网络端也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说强制安装只是说给了你一个收听的渠道，
对，
那么听不听，听谁的啊，听哪一个频率，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内容创作者去格外留心和注意的，同时这也是重中之重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好，今天非常感谢王教授的分享啊。那无线广播呢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益性、应急性、普遍性的特点，也是传递中央声音、保障国家政令畅通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传输方式。那此次呢制定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系统相关标准意义重大，也将会在突发情况下促进国家声音、应急信息覆盖至车辆空间，从而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线。好的，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下期见。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欢迎收听本节资讯。11月20日，广东连江市随着污水经过截流井缓缓流入地下污水处理箱体之中，标志着中铁二十局投资运营管理的广东省连江市水质净化厂累计净化污水超过1.5亿吨，相当于1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中铁二十局建设运营的广东省连江市水质净化厂是广东省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配套管网总长75公里的水厂覆盖连江市区及16个镇、2个工业园区，对改善连江水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中铁二十局连江污水处理厂项目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董顺天：
运营4年来啊，我们已经为当地处理污水超过1亿多吨， 在日常管理中啊，我们努力在企业发展问题调研上下功夫，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近期啊，还及时启动了中水回用工程，让净化的中水变废为宝，成为厂区绿化灌溉、道路洒水降成的再生水，每年可节约这个用水近百吨。
中电二十局项目团队自2020年7月组建以来，及时建立健全运营管理体系，经过多方面的锤炼，目前打造出了一支优秀的污水处理运营团队。中电二十局连江污水处理厂项目副总经理兼技术负责人曾毅：
目前20个子项目中的18个污水处理厂已全部完成调试运营，出水水质稳定且达到 EGA 标准，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河流水质，改善城镇卫生和生态环境，提高了连江市污水处理能力。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几年来，项目党支部充分发挥铁道兵精神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2022、2023年连续2年荣获湛江市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绿牌，连续4年获得当地政府对项目运营维护绩效考核、配套管网维护绩效考核及出水水质指标考核等3项考核满分的成绩，先后多次荣获企业经济技术创新先进单位、先进基层党支部、先进集体、清洁生产企业等荣誉称号。11月26日，由中铁事务局集团参与研制的宁阳一号在湖南长沙顺利下线，这是宁阳城际工程顺利下线的首台盾构机，标志着项目建设迈出关键一步。这台土压平衡盾构机将启程发往扬州，应用于宁阳城际2工区项目掘进施工，为宁阳城际扬州段工程建设注入全新动力。宁阳城际2工区项目负责人杨云：
根据盾构区间隧道地下水丰富，水土压力保持难度大，覆土埋深大，地质条件复杂，密集穿越建构筑物群、浅覆土出洞等施工重难点，特为该隧道量身定制了宁阳一号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宁阳一号盾构机整机总长102米，总重约1000吨，最大开挖直径8.24米，装机总功率3100千瓦。
针对工程风险点，中铁事务局集团结合项目特点和丰富的施工经验，对本工程穿越软土与软岩的复合地层，从同步双叶注浆加二次补浆多重壁厚填充系统、复合式刀盘分区配置、可更换滚尺刀等系统建构软土和岩层掘进、开挖面扎温智能监控系统可实时监控刀盘面板预防及泥饼、土仓状态监视系统、盾尾间隙自动测量系统等众多自动化装置5个方面针对性设计，为盾构安全高效掘进提供可靠保障。据了解，宁阳城际扬州段是江苏省内首条跨江城际轨道线路，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加强南京扬州两市之间的沟通交流，对促进南京都市圈建设、提升扬州城市区域地位具有重要意义。项目进程后，有利于加快扬州市城市化发展进程，为经济进一步提升创造良好条件，为宁阳两地之间的联动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交通保障，对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推动扬子江城市群一体化、提升仪征的城市地位，也为打造一个先行区、3个新高地奠定了良好的交通载体。
春天已开始落叶。 七月里也会下雪。刚刚我错过了他。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球场尽显风采，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哎，老叔，小伟婚礼喝这酒你给推荐的？
可不嘛，味儿咋样呢？
好啊，
这是央广优选的高品质酱酒
哦。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
是啊，
知生的酒基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大师酿造。
怪不得呢，这酒体。
酱酒啊，它是越陈的越香，回头你一拌的时候啊，也喝知生。
好嘞，到时候我也给您治一声。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4位品酒大师品鉴认证。知生酒服务热线400-835-6688，400-835-6688。
现在上云听 APP 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2瓶送1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知生酒，一键下单送到家。
知生酒服务热线400-835-6688，400-835-6688。
城市的车水马龙展示着喧嚣与活力，但也映照着人们的忙碌与心酸。生活的压力是否让你喘不过气？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但每天总有个声音在早高峰陪伴你。
代言。
也许你只听过大明脱口秀线上版本，可能你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次你可以亲身感受现场的火热氛围。
大明脱口秀，
大明脱口秀门票现已开售，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脱口秀即可购票，4个主题9场演出等你来线下相聚。
觉得冬天难熬，寒冷又枯燥，
别急，可以和我们一起去西沙群岛啊。12月岛上温度27度，带上短袖可以看果冻状海水和透明度极高的玻璃海。
都说西沙归来不看海，从此马岱是路人。经过10几年的考察试航，西沙群岛旅游线成熟又好玩。
自驾海南小众旅游线，看火山海岸，登巨型游轮，打卡西沙群岛祖国最南端，
看西沙老渔民生活，在岛上打沙滩排球，举行难忘升旗仪式。
快来吧，中国交通广播高口碑旅行团自驾加游轮，6天5晚高度纯玩，12月10号出发，央广主播大迪带队，
海口集合，全国听友都可报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线路详情，抓紧报名抢位吧。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0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6-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 敬请关注工作日12:15播出的《火焰蓝进行时》。
China Traffic Radio。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时间过得真是快呀，转眼间11月就要跟我们转眼了。咱们再见面那就得是12月了。用这两句废话作为开场，不是为了水字数啊，只是为了表达一下我的紧张。进入到12月，我接到的第一个工作就是12月1号下午和晚上大明脱口秀的线下演出，我会作为表演嘉宾，也会在现场和各位见面。这次活动的地点在北京的中华世纪坛剧场，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脱口秀三个字来了解详情。如果这次赶不上，后面应该还有1、2、3、4、5场啊！注意我这个话术，1、2、3、4、5场说得很委婉，进可攻退可守。因为如果这周日的效果不错，那后面就继续，如果发现现场凉了，那本周日就将是绝唱，不对，绝说。其实说脱口秀对于我来讲是一件非常拧巴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拧巴的人。一方面我很内向，平常我只想当一个安安静静的人，但是另一方面我又站在人群面前讲脱口秀，这种西方的舶来品 stand up comedy 直译过来站立着的喜剧，一方面想当个安静的人，一方面又站立着讲喜剧，典型的又当又立。平常节目里我做的这种，我觉得不能叫脱口秀，只能叫娱乐节目，就更适合各位平常开车时候听，主打一个伴随。因为可能突然来电话了，或者身边人突然跟你说话了，乘客突然上车了等等各种情况，你会一直被干扰被打断，但是又随时都能续上。线下脱口秀跟线上的广播节目完全是另一套逻辑，因为大家面对面更直观更沉浸。你想象一下，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小剧场，观众席的灯一关，你隐没在黑暗当中。此时只有台上的灯是亮的，你能看见台上的人，但是台上的人看不见台下的你。你这时候就算突然喊一声下去吧你，他也不知道是谁干的，他只能大概听出来是在哪个方位。对，然后我们会调录像，不是，然后可能会跟你互动，会想要打破这个尴尬的氛围，而且始终是在一个表演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乌漆麻黑的环境当中没人关注你，你能足够放松，同时注意力也能全部集中在台上。你想笑就笑，想鼓掌就鼓掌，想欢呼就欢呼，想尖叫就尖叫，想睡觉就出去。线上的节目咱们更多的是为某一个观点而讨论，但如果是演线下的脱口秀，我更倾向于自嘲与和解。就这个事儿，你听着可能很难理解是吧，但是我发现当我把我生活当中一些很糟糕的经历编成段子站在台上讲出来，然后观众哈哈大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糟糕了。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呢，不过就是哈哈一笑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在线下演出去攻击谁，不会像网上一些这现场视频里那样以冒犯的名义去跟您互动开您的玩笑，因为我社恐，我压根我就不会互动。这周日的演出有一个主题叫收手吧努力，外面全都是命运，很贴合我这个自嘲与和解的内容啊。因为有些事情我也曾经努力过，我拼命的敲幸运女神的家门，但是她没有理我，反倒是他对门的厄运女神打开了门，来来来来来，上我这儿坐会儿，来来来。命运这个东西好像提到的场景都很极端，比如当你听说曾经大鼻涕流嘴里都不知道甩的一个人，现在居然事业有成，腰缠万贯了。听完他的发家史，你会说嗨，这都是命。或者曾经看起来前途无量的一个人，现在混败了，你也会感叹一句，哎，这都是命。我们用命运来抹杀掉别人的努力，安慰能力有限的自己，不 不是我太差，而是他命太好，又会用命运来安慰失意的人，遮盖他曾经犯过的错误。不是你太差，你只是命不好啊，好话坏话反正都能说，而我这次要讲的呢全是坏话。我把一些曾经很困扰我的事情重新拆解成脱口秀的形式，嘲讽自己，快乐你们。而且这次的切入点呢，就是也应该是很多人的痛点，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当我们使了 80% 的力气之后，发现事情依然没有变化，我们就不敢努力了，害怕当自己真的百分百甚至是120%的努力之后依然还是这样，那显得好像真是咱能力不行一样。我们可以怪罪于命运，但是不能怪罪自己啊。如果你也曾经为了某件事情努力过，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说明咱们同病相怜，那强烈建议您来现场看一看，我们来个病友聚会。目前下午场的票已经售罄了，晚上场好像还有一些余票，如果这周日晚上您人在北京可以来看一看，后台回复脱口秀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既然说到演出，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演出。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近的一次登台表演是表演的什么？想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进行回听。最近，今天咱们主要聊的是最近的一次登台嘛。那说到登台，我觉得这个登台的问题也不仅仅就局限在说我表演了个节目之类的，登台也可以有很多方向都算是登台。你甚至除了那种说我表演了个才艺，哪怕是我登台我去演讲，我讲了一个什么挺好玩的东西，这都算啊。只要是上了一个台，这个台对您来说是台就行了。各位想参与话题互动的，就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打字留言就可以，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失败，真心微笑，不怕跌倒重来，走过漫长未知的等待，今天微笑着看见未来，追求
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网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近的一次登台表演是表演的什么？可以详细的说一说啊。虽然咱们可能主要聊的是大家登台表演才艺，或者是演讲、朗诵、主持这些，但是有一些比较抽象的舞台，好像也可以叫登台。比如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90后青年学者走上了学术舞台。来看今天的第一条，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的网站日前发布的一则学术报告信息显示，一位27岁清华2024届博士毕业生已任上海交大助理教授博导。博士刚毕业就当博导，近年来也并非个例。2021年的1月，年仅25岁的冯磊加入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工作，这也是这个学院有史以来首次直接给应届博士毕业生正高博导的这样的岗位。2019年7月，出生于1991年的女博士李林任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并担任博士生导师。2018年2月，韩双淼从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同年3月被任聘为了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1年获得了终身教职，担任长聘副教授。目前韩双淼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为规范博导的选聘的考核，2020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严格岗位政治要求，明确导师岗位权责，健全岗位选聘制度，加强导师岗位培训，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激励示范机制，健全导师变更制度，完善岗位退出程序，规范岗位设置管理，完善监督管理机制等十条意见。其中在健全岗位选聘制度方面，意见指出，培养单位要从政治素质、师德师风、学术水平、育人能力、指导经验和培养条件等方面制定全面的博士生导师选聘标准，避免简单的就是唯论文啊、唯科研经费确定选聘条件，要制定完善的博士生导师选聘办法，坚持公正公开，切实履行选聘的程序，建立招生资格、定期审核和动态调整制度，确保博士生导师的选聘质量。选聘副高级及以下职称教师为博士生导师的，应从严控制。博士生导师在独立指导博士生之前，一般应有指导硕士生或协助指导博士生的经历。对于外籍导师、兼职导师和校外导师，培养单位要提出专门的选聘要求。同为90后，有的90后走上了学术舞台，我走上了周日脱口秀的舞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脱口秀这三个字可以查看详情。广告就是这么猝不及防，植入就是这么无孔不入。但是确实现在90后这个群体啊，在各行各业的舞台上都能看到身影，甚至是中坚力量。不管是90后还是00后，还有后来的10后、20后，每代人都会长大，但要长到多大才能担此重任，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年龄，只是各行各业根据自己的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如果对方达标了，我们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没达标，我们也确实非常的不放心。来看下一条。近日，广州某女装电商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揭露直播间羽绒服内幕。她说羽绒服的水是很深的，在网上卖的羽绒服价格199元甚至159元，而现在羽绒的市场行情是60多万元一吨，羽绒服的生产成本都要300到400元，花199元是不可能买到90%白鸭绒的羽绒服。直播间销售的便宜羽绒服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播间展示的是白鸭绒羽绒服，发货是假的；二是知假犯假，把不是90%白鸭绒的羽绒服就当成是90%的白鸭绒去卖，赌的就是粉丝不懂。他的言论也引发了一些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我买的就是这样199的羽绒服，我觉得很保暖啊，要你在这里危言耸听，你肯定就是为了涨价。也有网友表示支持，说羽绒服毕竟和夏天的 T 恤那些衣服不一样，成本确实要更高，199、159这些价位，这里边还得算上人家的利润，那成本才多少，谁能放心。还有网友表示担心，说这下那些不是真羽绒服的假羽绒服也得涨价成400-500了。之前70000余件儿童羽绒服里竟没有真羽绒的新闻引发了消费者关注，标签看不懂，内里看不见，消费者怎么知道羽绒服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这么几招可以供大家来参考一下。首先第一招就是照，你找有没有那种无绒子，就是用强光来照，这叫一照啊。它是一个很方便的辨别填充物的方法，你只需要准备一个强光手电筒，把手电筒从羽绒服的内部你向外这么一照，你就看里面的状态。好的羽绒服可以看到明显的那种颗粒感和比较大的那些黑色的点点，那些就是完整的绒朵啊。而那种白花花一片或者是雾蒙蒙啥也看不出的，那大概率就是一些羽丝。第二招叫做二拍，就是看它的蓬松回弹的情况。真假羽绒服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回弹性。绒子的立体结构可以锁住更多的空气，所以蓬松感和回弹性都非常的好。一把羽绒能够膨胀出几倍的体积，但是以次充好的那些废丝羽毛则不行。可以把羽绒服平放在桌子上，并且拍打按压，然后你看它恢复原形的这个速度，如果能迅速地恢复到原先的形态，那就表明它的羽绒含量相对较高。 反过来说的话，如果回弹缓慢，甚至压根就无法回弹，那就意味着它的含容量可能不达标。第三招叫做三看，就看水洗标和价位。羽绒服现阶段只有两个执行标准，一个是 GB-T14272-2011， 这是老国标，对应的标识名是含容量。第二个是 GB-T14272-2021， 这是新国标，对应的标识名是容子含量。尽量的避免选择老国标的产品，因为老国标2022年4月开始实施，意味着老国标的库存已经存放了3到4年，不排除这里边可能有一些瑕疵品，或者是因为退换货而重新入库的商品。一件羽绒服是否保暖，全看这个绒子的含量，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最需要关注的。绒子含量越高，那它的价位肯定也就越高，大致你就可以推算出一件羽绒服它最合理的成本价大概是多少。第四招叫做四拆，不是说真的拆开啊，就是你可以有一些无损查看填充物的方法。对于深色的衣服，光照的检测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好，那就是最后这个办法就是拆。你找一下那个收尾线，一般在羽绒服的两只袖子中啊，有一只袖子的内部有一道外部彩线，这是用来做最后的收尾的，可以比较容易的拆开，并且还可以无痕的修复。你沿着这段线剪开，里边还有一层胆部，胆部里边就是包裹的羽绒，在胆部缝线上也拆开一个口子，你通过开这个开口，你就可以轻松的拿出里边的羽绒。拿出羽绒之后，你可以仔细的观看它的一些形态。优质的羽绒通常呈现为小花朵状，这样的方法最为直观。当然如果您的需求很简单啊，我不是那种里边一个半袖外边一个羽绒服，我是里边也很厚，我外边再来一个羽绒服，我对这个保暖效果我没有那么的严苛，我反倒是对性价比更为看重，我要买的就是这种199-159的，那当然也尊重您的意见。只是当有一天如果咱们想要买一个就是比较保暖的正经的羽绒服的时候，咱们得知道到底啥样的才是最好的，对不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最近的一次登台表演是表演的什么。各位想参与话题互动，可以将您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半点之后来集中的刷一波各位的留言。
大家猛住睇。 但是今日通话睇下哥哥仔，你又睇我又睇，大家猛住睇。但是唔系忙得紧要，女仔嘛你又睇我又睇，大家猛住睇。但是本身又唔系跳俾人哋睇，你又睇我又睇，大家猛住睇，我睇下。
睇到咁多位啲咩事？都系身材嘅好啊，咁一人又靓，一个唔小心就俾我睇到你哋幽默，你身喺呢度乱过来。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运动不负热爱，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抢到了抢到了我抢到了
啥啥
抢到了抢到了我抢、
哎、你先别颠了，抢到什么了？
我抢到大明脱口秀的门票啦。
啊，第一场的，谁的青春不懵懂，我就没抢到票。
那后面的三大主题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哦，他们分别是收手吧努力，外面全都是命运，公司就是卷饼摊，不是卷王就是饼王，还有谁的中年不蒙圈。
好难选啊，每个主题都不想错过呢。
哎，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当然是都要啊。
那我赶紧抢票啊，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脱口秀。
好位置有限，先抢先得哦。
都是低调，大可不必，
表达才是真谛。
具体开放麦场次回复脱口秀了解哦。
我是大迪，想带你去听七杀的鸣笛。
我是小雪，想带你去看长白山的飞雪。
我是凡科，想带你去感受阿勒泰的每一刻。
我是光光，想带你去追寻北极的第一道极光。
我是大明，走，世界那么大，一起去看看。
我们在小红书等你哦。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出去玩，加入我们吧。
祝国出去玩。
时间2024年12月10号，地点黄海南旅游公路西海岸和西沙群岛。人物：央广主持人大迪。活动：本年度收官之旅西沙群岛旅行团。
起因：这是中国交通广播听众好评度极高的口碑团。经过六天五晚海口集合，自驾游租车安排，走黄海南旅游公路西海岸，看长江棋子湾最美日落。
乘坐巨型游轮登陆西沙群岛，感受细白海滩和最美多彩玻璃海岸，见证红旗在岛上冉冉升起，共同宣誓守护西沙。
我是大迪，据说西沙群岛每10万人里才有一人去过，12月和我一起出游，体验这条且看且珍惜的旅游线。
现在报名了解详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想为报名啦。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上场不惧挑战，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个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您最近的一次登台表演是表演的什么，也可以说一说这个效果怎么样，现场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不是非得唱歌跳舞才叫表演，登台演讲、朗诵、主持，只要是你觉得我是上台了就都算嘛。只要哪怕你说我作为那种帮着端着那个托盘儿，然后领导颁奖，我是帮着端托盘的这个礼仪小姐，这也可以啊。 因为只要站在台前就一定是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什么的，当然咱们的视频直播例外啊，一般我们在这个视频里边都是比较 real 的，还是看看各位的留言吧。想参与话题互动，可以将您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纳兰小猪说，最近参加了月夜月动听的歌曲投稿，今晚就会播。哎呦，你这个确实也算登台啊，虽然说那个 不露脸那种是吧，但是在广播节目里边参与一些环节，然后让大家都能够听到你的歌曲，这个还是也算登台的一种。希望您今晚播的一切顺利啊，希望小乐那边不给你卡碟是吧？小乐一看时间，哎呀，时间不够了，有些听友咱们抱歉了啊。还有茶说，当证婚人算吗？第一次当证婚人，在网上搜了好多美文，然后写稿背稿，完全没有了参加婚礼的兴奋了，全是紧张。你这么正式的吗？一般证婚人不很多都是拿着稿子上去念的吗？说我是，比如说我是男方单位的领导，或者我是女方单位的领导，或者是什么关系。然后呢，我在此在这么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日子里边，一般都是什么春暖花开呀、啊、鸟语花香啊，什么就是各种明媚啊，就这样的好日子里边，我仅代表什么什么什么一起来见证这一顿谁谁谁和谁谁的幸福婚礼。我为什么对这道词这么熟呢？不是我当过证婚人，是我见过太多的证婚人。因为我替我的两个好朋友主持过两次婚礼，每一次主持婚礼的时候，虽然只有两次吧，但这两次都是要跟证婚人去沟通的。证婚人确实就像茶说的这种，非常的紧张。开始之前哆哆嗦嗦的拿着一张纸走到我旁边，这个小伙子你帮我看一下啊，这个我大概是这个照着这个念，你觉得行不行？我说当然可以了，咱们就是玩起来，对不对？玩起来，不要这么紧张。但是说归说，到了现场还是哆嗦，还是登台太少嘛。啊，像您这种还比较尽职尽责，很用心的，网上搜了很多美文，就有一些比较优美的话呗。网上应该也有很多这种套路模板，就照着套一套，把新郎新娘的名一换，基本也就成了。啊，当然如果想更多的有一些个人特色，确实会根据自己的真情实感写上那么一两笔啊。娜娜说，最近的一次登台表演，说王上你应该能猜出来，我都不用说了，你自己说。是你作为舞蹈这个老师来讲的话，你肯定是经常要登台呀，你要不登台你这就失业了。你刘金凤说，马上要登台了，我学校从期中前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辩论赛今天下午开始，现在我在恶补历史。你打算到时候开始了以后引经据典是不是？对方辩友，在我国的宋朝曾经有这样一个典故，要开始跟他这么聊是不是？嗯，那你一定要想好对方怎么能给你还击，你就想好如果你现在是对方辩友，然后对方举了这个典故来跟你就是抨击你方观点的话，你怎么去反击？你得先顺着他的思路知道你的漏洞在哪，然后你想好怎么在还击，还有你怎么能在表述上尽量的规避一下这些漏洞。反正辩论赛我一直觉得有的时候吧就有点胡搅蛮缠，因为就是抓对方的逻辑漏洞，很多辩题你说正着说反着说它本身就都能够成立，只是看当下你们双方辩友一辩到四辩加一块谁说的更能够让大家能够认同不就可以了是吧。还有吉珍说，前天刚刚上台汇报了如何提升门店销售业绩的方案，刚开始的几句多少有点小紧张，进入正题之后延展 PPT 的时候话就多了，也许还有不少废话，自然也就不紧张了，这算吗？算呢。只要登台都算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因为今天聊的是你最近的一次登台舞台啊，你都是表演的什么怎么样之类的是吧。你这个如何提升门店销售业绩的方案听着很诱人，我觉得可能很多咱们的听友也非常想看看你的 PPT 里到底怎么写的。一般做那种工作汇报的时候，刚开始我们会很紧张，特别是等候的时候，通过前面一个人一个人上台，这个时候自己内心都会有那种经历好几个阶段，也许咱们准备的本身就不够充分， 看着别人 PPT 也精美，说的也好，穿的也正式，语言表达也流畅，就觉得完了，我得等会儿我死台上，我得。但你真的上台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心理引导，你就说，咱比的是 PPT 谁做的精美吗？不聊到最后不还是聊咱们的内容吗？我只要观点上把事儿说明白了，说的比你们有道理，我的数据比你们好看或者什么就可以了，就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对不对？一般领导其实你说谁真的是每个字眼都认真的听呢？大概看一看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所以像这种工作上的汇报，我觉得是最不需要太紧张的事情。越办越办说，对于有一些讨厌的同事，我就最近给他们表演了一个翻脸不认人。您登的这是什么台？生活大舞台，够胆您就来是吗？啊，行，也是、该拿出脾气拿点脾气啊。还有慧慧说，去年公司年会上分别和两个同事唱了男女对唱的粤语歌，效果很不错，他们说今年继续，不能推辞，歌曲也已经选好了，唱就唱吧，能得到认可，挺开心的，啊。说另外问我什么时候来上海去开这脱口秀，说上海的听友也很多呀，咱们听安排吧。像我这样的懒蛋呢，我一般也是听安排。像这次也是大明老师私下跟我聊了聊，我觉得可以干，这个是我能够去干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大家平常很多那种旅游带团发现没有我，因为我确实不太擅长干那个事情。哎呀，面对面的这么一交流的话，带着大家，我觉得我得真的一天换双袜子，脚趾全程抠地的。但是脱口秀这种还好，我站在台上说完了以后，我下台鞠躬结束，对吧？然后您的这个唱歌这个本领也知道，慧慧一直是那种唱歌比较厉害的啊，听一遍差不多就能记个大概，听两遍基本也就能跟着哼唱了，还是挺厉害的哦。至于脱口秀这个东西呢，咱们就先赶最近的这几波吧。如果您最近是有来北京的打算，特别是这周日，因为咱们12月1号下午场和晚上场这两场都有脱口秀的演出，但是下午场的票说是已经卖没了，只有晚上场还有一些余票，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如果这次的也没赶上也没关系，因为再往后咱们还有第三个主题、第四个主题，好像1月1号元旦我记得也有，所以如果您有这个假期的安排，打算来北京的话，都可以来看一看，对不对？回复脱口秀这三个字就可以查看详情。还有陈多余说，早八晚五的舞台上我表演牛马。哦，那好像我们都是同场演员。哎呀，工作嘛，对不对？那不能简单的就定义成牛马，你定义成牛马的话显得咱这能力有限，咱应该定义成的是职场精英那种人啊。我们每天也是，是不是穿着，现在天也凉了，穿着长款的风衣，举着杯咖啡，哎，就进出一些写字楼，你就想自己是这样的工作啊。虽然这也算是一种。还有崔德仁说，领三好学生的奖算吗？这是登台是吧？算呢，我觉得所有的登台里只有您这样的是最爽的。上台领取荣誉，我首先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荣誉，我很高兴。其次呢，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显示我这个领的荣誉，我也很高兴。关键是你不需要准备那么多发言内容，可能让你说个获奖感言，你就感谢呗，就咱们都了解的套路，感谢领导，感谢老师，感谢同事，感谢父母，感谢同这个并肩战斗的伙伴，感谢一通感谢各种 TV， 鞠躬下台结束。刚才说辩论赛的刘金凤说，我是三辩，而且这是历史辩论赛哦。哦，你们主题就是这个是吗？我以为你是打算找点那时候什么典故，到时候想将他们一军，原来反将了，是吧？三遍的话，如果现在流程没变，你就仔细听二遍的内容。哎，你们这个自由辩论阶段的时候是可以随便发言的吗？还是也是有一定顺序的？如果是随便发言的话，你想好了再说。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不能给我方战队提供一些强大的火力支援，我至少别主动的卖个破绽，是不是？你上来发一通言，然后对方四个人全激动的站了起来，哎，他说的这个太好了，他说的这个我知道怎么反击，那就完了，就真是。涛涛说登台忘记了，倒是天天登被子，都什么人呢？你们都 咱们今天聊的是登台，聊的是你最近的一次登台，不管是表演还是什么主持、朗诵、演讲、发言之类的，是什么啊？因为什么？表演的怎么样？效果怎么样？蹬被子是什么？哎，但是要在舞台剧上要把这个蹬被子这个动作演好也是不容易的。互动话题，咱们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躬，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躬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不喜欢不喜欢，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
你爱喜欢不喜欢？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近的一次登台表演是表演的什么。很多人害怕登台，并不是说自己有多差劲，其实单纯的从你的能力本身还有前期准备工作上，你其实完全没问题，但是依然还是害怕。我们给自己的定义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们都归结于社恐。社恐也就是社交恐惧，比如说不想参加团建聚会，不敢上台发言，碰到同事不敢主动打招呼等等。但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社恐，真正的社恐是一种疾病，也就是社交恐惧症。说你有病你还觉得自己是社恐吗？你它会出现情绪和身体上的不适，影响到生活、学习和工作，并不能简单的从认为不爱说话呀、不爱交际、不愿出门就说这是社交恐惧症。那我们今天最后的科普板块就来聊一聊社恐到底怎么回事。社交恐惧症又叫做社交焦虑障碍，当患者处于公共场所或者是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会出现显著而持久的害怕、害羞，甚至手足无措，怕被人注视或者得到否定的评价，担心在他人面前出丑或者遭遇到尴尬，并因此尽力的回避这些场合。社交恐惧症的患者形成了对人的一些过敏的反应， 在和人的社交和互动中出现心理和身体的一些过敏表现，比如说面部充血、内脏充血、大脑充血、四肢缺血，以及脸红、耳朵红、心慌、气紧、胸闷、头晕、脑子空白、手抖、乏力、肢体发冷，甚至晕过去，就像这口气没倒上来一样。社交恐惧症的患者在处于社交场合、人多的场所或者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会出现出过度的担心和恐惧，害怕出丑或者尴尬，尤其是比如说像被介绍给他人啊，成为大家被关注的中心，在他人注视下来做事情等等，甚至在常见的社交场合出现焦虑和害怕的情绪，比如像那种什么公共场合吃饭、面对别人讲话等等也不行。一旦面临这种情况，患者常常手足无措，出现严重的焦虑反应。为了减轻这些焦虑恐惧的情绪，患者就会主动回避这些场合。如果不能回避，在恐怖场景来临之前，患者往往就会担心很久，甚至可能继发这个抑郁的症状，使他们的社交、工作、学习都存在明显的困难。而且社交恐惧症还会伴随着一些躯体的表现，像脸红、心跳加快、口或者咽部的这个干燥、全身颤抖或者肌肉抽搐、出汗、恶心、呕吐等自主神经症状。其中害羞脸红是社交恐惧症当中最突出的自主神经表现，极度紧张时可能会出现惊恐发作。有人觉得说害羞内向就是社恐，但其实不是。内向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个性特征，害羞可能是性格当中的一种长期行为表现，而社恐它是一种疾病。害羞内向的人更多只是不喜欢或者不擅长社交，可能对社交有一些担心，没有达到因为社交当中恐惧性的过敏反应而提前进入退缩防御与自我封闭的逃避痛苦却深陷痛苦的这种地步。他们往往能够接受自己的这部分个性特征，这样的人正常生活并不会受到明显的不良影响。相反，就这种特内向特害羞的人反而更容易集中注意力，更善于思考。还有一个误区，觉得害怕上台讲话就是社恐，我就这样嘛，对吧？事实上，社交恐惧症分为两类，一类是害怕多种社交场合，而另一类正是害怕当众上台表演讲话。害怕上台的社恐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害怕上台的人很多他也不都是社恐，因为很多人在准备不充分的时候上台讲话，那确实会紧张担心呐。上台之后表现的好与不好，紧张感很快也就过去了，那这怎么能算是社交恐惧症呢？还有一个误区，觉得社交能力差就是社恐。说句大家都可能想不到的话，社交能力差的人他可能也不是社恐。社交能力差的人不以此为痛苦而内卷，一方面他们接受自己的说的话不好听，也就是说说不好我也要说，哎，我就是这样一粗人。另一方面，他们多半认为自己反正也上不了什么台面，我也不用多么出众，社交焦虑他也轮不到我的头上嘛。更有甚者认为社恐是情商低。情商是管理情绪的能力，包含了对喜怒悲恐惊等很多情绪的识别和驾驭。要驾驭好复杂情绪，首先得对不同的情绪有敏感的那种识别能力。社恐人还真有敏感的看人脸色的识别能力，只是过于敏感，不用眼睛看他就能够通过感受氛围觉察到有社死的杀气。不知道需要多好的情绪驾驭能力才能与这么敏感的知觉相匹配。情商的高低跟社交恐惧症没有必然的联系，社恐人不是情商低，反而具有高情商的前半部分，治好了也许他高情商的后半部分也真的会表露出来的。真正情商低的是缺乏人际敏感性，缺乏复杂情绪识别力，想要提供情商还真的很难，至少比治疗好社恐要难得多。还有一种说法说，认为与任何人都害怕交往才是社恐，几乎所有人包括社恐患者都有那种社交的舒适区，一般包括的就是直系的亲属和朋友，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相对就比较轻松，和不熟的人在一块就不自在，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现象。一回生二回熟，尴尬的消除需要很多次的接触，所以相亲的朋友你们也别太当回事儿，就是他确实要多接触几次你们才会觉得不尴尬。只有那些认为参与社交场合只会让自己羞愧和尴尬的苦难加剧的人才会考虑你是社恐人。 专家提醒，如果你在社交场合或者一些公共场所所表现出过度的不合理的恐惧和害怕，会主动回避社交活动或者公共场所，并且无法自控的时候，那就要及时的去专业的医院来就诊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近的一次登台表演是表演的什么？表现的怎么样呢？小刚说，那应该是十几年前了，表演如何解答数学题，那时候的我数学可是很厉害的。哎呀，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有一个悖论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提当年勇，那又如何安慰到现在的自己呢？对不对？你像小刚可能现在数学也就停留在买菜的时候能算明白账了，可能也看不懂什么三角函数了，但是不影响我们曾经在某一些方面天赋很突出啊，对不对？小刚也确实好久没来了。哎，这么一说，我当年好像咱俩很像。哎，我当年也是数学，也曾经有过一阵子还挺辉煌的，尤其擅长解的是那种几何题，那种图，一个正方体怎么打开之后，很多人就想不明白了，我就能脑补出那个平面图，透视咱弄得也好啊，但也不影响后来的数学不及格。马良没神笔说，最近的一次登台是在前年朋友的婚礼上抢到了手捧花，祝福语是祝你们相亲相爱幸福永得同心，祝你们相亲相爱幸福永同得同心幸福长。说其他朋友结婚我也说的是这句话。万能模板此刻得到了最具体的应用。其实也差不多嘛，对吧？你这时候你还想说什么？你再说就出圈了，就是你婚礼你哥们儿婚礼啊，对不对？你抢什么风头？你说的妙语连珠，嘉宾们笑的都撅出去几个，抬出去几个，那又你多抢人家风头，你知道吗？祝福语对吧？而且你能抢到手捧花也不容易，因为现在很多婚礼现场都是新娘直接说，我有指定的要送给我的一个好姐妹，然后有请伴郎上台，这时候伴郎哭得梨花的，你今天就出嫁了，你真是的。然后把这个手捧花交给他说，我们从小就认识，然后现在呢我结婚了，你是我一辈子的好姐妹，你也不能慢了呀你。很感人，都指定了，就是想把这份幸运幸福传递下去，挺好的。再简单速看几条啊。这个杯子说，上一次登台表演应该是孩子幼儿园组织的亲子活动，让和孩子一起排一个小话剧。作为一个害怕表演的人，跟一群孩子在一块儿，这回却一点都不紧张。是，咱跟孩子他有啥好紧张的呢？咱天天在职场里边表演，对不对？你已经是个老戏骨了，你还演不过他们吗？白说，我不记得上次登台什么时候了，但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百日誓师大会，作为高三学生代表上台发言，那天真的有一种精神力量的感觉，但是后来我没考好，现在想想还是有一点讽刺啊。我明白这个事儿，我也干过，对吧？站在台上就算头破血流也要冲进一本的大楼。但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讽刺，因为年级第一未必会激励人心，咱们这种能慷慨激昂起来的人才能让大家都获得力量啊。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公司年会和三个同事男扮女装，穿着舞蹈服跳四小天鹅，我们四个体重加一块得将近一吨，恶趣味拉满，全场爆笑啊。行，我发现了，各种要素都集齐了啊！就算是四个专业的舞者过来，效果都未必有你们四个好。虽然说我们抨击这种恶趣味，但如果说您四位也觉得很好玩，甚至是主动报名的，那这也是职场解压的一种手段。柯佳斯说，上一次应该是年终总结的时候，就中间的种年终总结的时候，当着各位老总的面汇报工作，讲了半个小时，讲的底下的人都昏昏欲睡。你工作挺多呀，你能汇报半个小时呢？你那马上要年底了，你是不是还得再来半个小时？柚子说，代表学校参加区里的一个比赛，弹了首《十面埋伏》，拿了个金奖。哟，一首《十面埋伏》把其他人都给埋这儿了。挺好的，这是大家也挺多才多艺。还有齐说，上一次登台是在期中考试表彰大会上，我是我们年级的发言代表之一，脚能抠出三室一厅。你看看，成绩房子都有了，多好，是不是？ 开玩笑啊，能理解这个紧张的心情，因为所有的人，我觉得就算是那些所谓的什么明星啊、艺人啊，天天面对镜头的人，你让他们登台，让他们在面对镜头之前都会紧张。主要的是你要习惯你的这种紧张，因为有的时候想一想，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说错了，表现得不好，你换位思考一下，这种我们看到别人出这问题的时候，你会记一辈子吗？不也就几天过去了吗？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放轻松，朋友。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我是王尚，咱们快乐一天是一天，拜拜了各位。
时间偷偷模糊我的脸，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